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将来神的国度时代的胜利，同时也提到以赛亚赞美神是我们安全的避难所。在这次节目中，他要指出有关以色列的复兴和悔改，以及对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以赛亚书第26章1节，请查克老师讲解经文，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平安是何等重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第26章，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以赛亚书第26章1到4节说，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弟兄姐妹呀，要拥有神的平安，我们呢，首先就必须要与神呢和好，这一点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够做到。圣经在哥罗西书第1章20节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耶稣已经为你和我建立了与神和好的基础，他流出来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最首要最基本的呢，就是我们必须先与神和好，不再违反神的律法，而是寻求顺服在神的律法之下，不再逃离神，而是把自己呢降服于神。你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之后呢，你就会与神和好。然而可悲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尽管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却从来没有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以及他们的生活在基督里，以至于从来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平安，也不知道神的平安。因此呢，非常重要的是，你不仅要与神和好，还要亲身经历到神的平安。与和好相比呢，更重要的是要经历神的平安。现在这里的经文讲的就是神的平安，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啊，活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我怎么样才能在心中体验到神的完全平安呢？我怎么样才能够尝到神平安的滋味呢？答案就是因为他艰辛依赖你。如果你老是注重世界上的事，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平安。你的目光必须离开这个疯狂的世界，转而单单的仰望神，艰辛的依赖他。许多时候呢，主要来帮助我把我的心思意念转向他。每当我心烦意乱，情绪激动，纷乱不安地说，哎呀，你瞧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哎呀，他们不能这么做啊，我不允许他们呢，主呢就会对我说，嗨嗨嗨，等一等，是谁在主管这些事呢？我说是你呀，主啊，那你烦躁什么呢？哎呀，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学习改变这种状况，要让你的思想降服在主耶稣基督之下。神呢总是适时的能够阻止你，当你为某些事情愤愤不平的时候，神就会对你说，嘿，别生气，我坐在宝座上呢，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一旦你的思想转向神，基督的平安就会充满你的心和你的生命。哇，这是多么荣耀的经历啊！你能够体验到神的平安，当你能够艰辛的依赖主的时候，就会体验到完全的平安。你知道是神在掌管着一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主曾经多次的提醒他，他所牧养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史牧师说他就开始操心了。哎呀，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呀，也许我们应该试试这个办法了，或者是那个办法了。这时候呢，主就会对他说，这个教会是谁的呢？主啊，当然是你的了。主说，那你就不用操心啦。既然教会是我的，就让我来掌管，你不用担心，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史牧师说，哦，太好了，牧养主的教会真是容易呀。要是牧养自己的教会，他说他不发疯才怪呢，那简直是不可能啊。然而这是主的教会。史牧师说，只要他记住了这些，才会心情平静。一旦他忘记了这一点呢，就会急得是惊慌失措。只等到主再次要提醒他说，这是谁的教会呢？所以啊，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这是主的事工，是他的工作。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这是主的事工。主又接着吩咐我们说，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以赛亚书第26章第五到第九节说，他使住高处的并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赛亚在这里谈到神的审判，他遇见国度时代，那属于主的荣耀日子。在那时候呢，我们将要经历完全的平安。但是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审判呢要先临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当神的审判临到世界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居民都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神要在那些居高位的人身上施行审判。因此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26章第10节里面宣告说，以恩惠待恶人。啊，这不是一项请求啊。这里啊，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以恩惠待恶人，那他仍不学习公义。啊，换句话说呢，啊，看来有些人呢，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没有多大的长进了。啊，看来不论是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在蒙福的日子里面呢，往往就容易忘记神，他们呢不再求告神了。只有当困难临到的时候，人们才会回转归向了主。人们就很容易依靠自己物质上的富足。我们之所以能够兴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是因为神使我们强大的，使我们兴旺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比其他的国家更优越。在国泰民安享受祝福的时候，邪恶的人呢，就不会想到神，他们不会去寻求神。然而，当面对逆境的时候，当神的审判降临在地上的时候，世上的居民都要学习神的公义。因此呢，以恩惠待恶人啊，这并不是一个祷告说要以恩惠待人，而是像圣经在箴言书的那一节经文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我的儿子呢，以为那是一道命令，所以呢，当我拿起棍子的时候要管教他了，他就说，哎，圣经不是教你不忍用杖打儿子的要溺爱毁灭他吗？其实呢，这句箴言是在说，如果你不管教小孩呢，就是溺爱他啊，甚至会毁了他。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同样的意思，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以赛亚书第26章的第10节说，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他看不到神的荣耀，更不遵行公义。以赛亚书第26章11-13节说，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这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的话。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之后呢，他们就明白这是神的管教，神要教导他们公义。他们凡事亨通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神，背弃神，因此呢，他们就被敌人吞灭了。而现在呢，他们对神说，耶和华呀，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以色列民呢，曾经受到别国的统治，被外来的势力所辖制，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以赛亚书第26章14节说，他们死了啊，他们指的是曾经统治过我们的这个国家，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这里指的是曾经统治过以色列的国家。今天呢，有些人引用了这节圣经来教导说，神要彻底除灭所有邪恶的势力，最终呢，神要完全毁灭邪恶的人。然而，圣经其他地方，尤其是福音书中，却谈到了另一回事，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地狱。以赛亚书26章的15-16节说，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呀，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因此呢，神管教他们的时候，百姓就转向神，开始向神祷告。以赛亚书第26章17-18节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现在呢，神回应他们，并且宣告说，死人要一起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是以赛亚书第26章的19节。我们呢很难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翻译的人呢要另外加了几个斜体字来帮助读者明白他的意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曾经下到阴间。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些事实，因为在诗篇的第16篇第10节那里，神应许主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曾经呢，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看。耶稣呢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番话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39和40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8和第9节那里呢告诉我们，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之前，人类罪恶的代价还没有偿还清楚呢。旧约时代的义人死了之后仍然不能进入天堂，只能在阴间等候。路加福音第16章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描述。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呢，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的故事，而有一个穷人拉撒路则每天被人带到财主的家门前，他呢浑身长满了脓疮，连狗都要来舔他的疮。他穷的呢要拿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那些个零碎来充饥。后来呢那个财主死了，穷人呢也死了。耶稣说，穷人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也死了，下到了阴间，在那里受苦。他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他认得拉撒路，就是生前在他门口讨饭吃的那个穷人。现在呢他却在那里受亚伯拉罕的安慰。财主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已经享过福，拉撒路却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或者要从那边过来这里，都是不能的。对那些希望死后还有第二次机会得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耶稣表明了人死了以后啊， 是不可能跨越中间的那道鸿沟。所以呢，财主说，哎呀，既然是这样呢，我就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警告我的弟兄们，我呢不希望他们也沦落到我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若是不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呢，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呢，耶稣为我们描述了阴间的情景。耶稣死后也下到阴间，对那些被监禁的灵魂传福音。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资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此耶稣升天的时候，就使被掳的得释放。马太福音第27章52和53节记载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我相信呢，以赛亚书第26章的19节这节经文呢，正是预言马太福音27章第52和53节所描述的情况。那时候呢，耶稣复活了，并且使被掳的得释放，把被囚禁在阴间里的信徒释放出来，死人要一起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使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些经文所预言的事呢，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应验。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会分享神的话语，请您要继续留意收听。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最近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讲到将来神的国度时代的胜利，这是一篇强而有力的信息，支援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信仰问题，请别错过。好，查克老师，今天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的起源。这位听众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我读到有机进化论者声称人是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女人，请问您知道进化论是怎么解释女人的由来吗？男人和女人是怎么从原始在完全没有的状态同时一起进化到今天能繁衍后代？
这就是那些有机进化论者承认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男女的性别以及所经历的进化过程。他们呢无法解释生命是怎么样从进化而来的。在他们来说呢，生命就是一个谜团， 因为人是无法通过数学的计算来解释无机物是如何的变成有机物的，或者是具有一个生命形体的。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上或者是关于圣经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有关我们人体的改变，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